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今天我们仍然从教理问答开始，到结经文讲道，结束我们话语的分享。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分享当然也要信靠，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遵行和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第58问，我的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怎能分享基督所买赎的恩惠呢？回答，我们分享基督所买赎的恩惠，那是借着圣灵上帝特别的工作，把这些恩惠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教理问答讲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仅仅讲到我信耶稣，不是仅仅讲到我信基督，不是仅仅讲到我信主，而是像使徒信经所告白的，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那位纳撒勒人耶稣，他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他就是历代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当在教理问答讲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首先讲到他的位格本身，然后讲到他的职分，讲到他既降卑也什么？升高，讲到他降卑和升高中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成为我们一生当得到的最大的恩惠，因为这恩惠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当然也是圣灵在我们心中 apply 就是应用落实在我们的心中的。所以此处就特别讲到我们怎能分享基督所买赎的恩惠呢？所以弟兄姊妹，哪怕讲到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的位格本身，他如何是完全的上帝，他如何道成了什么肉身，他如何在降卑和升高的状态中都担任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而且他为我们所赐下的救恩、所赢得的救赎，是圣父上帝所预定的，是圣子上帝所完成的，也是圣灵上帝落实在我们每个人的什么心中的。这就特别的讲到我们怎能分享 partake 我们怎样能够分享能够分有能够领受因为这个分享分有领受不仅仅是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所买受的所为我们买受的恩惠，而是上帝的选民历世历代都领受同一位耶稣基督，而在他里边得到救赎的什么恩惠。这儿教理问答特别强调说，我们之所以分享耶稣基督所买赎的恩惠，那是借着圣灵上帝特别的工作，把这些恩惠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义论上常常讲到加尔文主义或者改革宗神学，或者我们所任性的威斯敏斯特 standard 这套教义为什么更加合乎圣经呢？它就弱化了中世纪历代强调的建制性的教会，甚至是神职性的人员的那种所谓的不可取代的什么作用，而是更多的强调了教会本身，甚至圣言本身，甚至传道人本身，也不过是其中命受 grace 蒙恩的什么管道，是重要的，但不是最最什么重要的。上帝使用工具，甚至上帝也不用工具，甚至上帝也反复工具，甚至上帝使用工具的时候，也是唯独他自己继续什么做工。所以当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到呢？神的圣言本身，传道的器皿都是重要的，但是不光有外在的真道的传讲，发出外在的呼召，也有内在的圣灵向我们的心中发出呼唤，在我们心中做工。所以圣灵把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买赎的救恩，也就是上帝啊，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些方面我们看两段经文，请大家翻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节到12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的11节到12节啊，使徒约翰作为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啊，他在年老的时候啊，在真理的认识上更加的精纯啊，他就圣灵默示他，直接就讲到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然后11节到12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啊，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当然这个地方特指耶稣基督的骨肉同胞啊，特指旧约教会犹太人啊，犹太人我们知道不仅不接待他，甚至把耶稣基督都钉死在什么啊，十字架上。然后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那到底谁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他们当然是信他的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信心的能力，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啊，有三大方面。第一 The obligation of faith， 信心的责任人人都有，人人都当归信上帝。第二个 The ability of faith， 信心的能力，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的责任，但是我们丧失了信的什么能力啊。Holy Spirit empower us， 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有了 The ability of faith， 但是 The action of faith， 但是我们信的行动仍然是我们口里承认心里什么相信啊。所以在改革宗神学中就特别讲信的责任人人都有，信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啊，信的能力是上帝圣灵特别赐给的。然后信主的人自然有了神所赐给的信的能力，他们就口里承认心里什么相信的。这第十二节又特别讲的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是给他们全民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20世纪21世纪今天美国的政治是什么啊？今天马克思的政治是什么？叫身份政治 identity 啊！你是地主啊，你是国民党，你是民进党，你是共产党，你是共和党，你是妇女，你是同性恋者。说今天打的都是身份牌，说忽然之间我们从啊英国著名的啊，法律史学家梅尼讲的文明，是从注重身份到注重什么契约，注重契约其实是守约什么守法。忽然之间文明又从注重契约转到注重什么身份，因为你是这人，因为你是那人，所以你就享受什么权利，不在于人本身的品格是否高贵，不在于人是否守约什么守法。所以文明本来是从注重身份，尊重身份，但是不能够用身份来看待一切啊！人是否守约什么守法，爱主爱人，这是最最重要的。但是忽然之间我们忽略了人守约守法爱主爱人的美德，然后我们转回注重身份。所以说不管是阶级了啊，不管是种族了，不管是民族了，不管是性别了，我们打的都是 identity crisis 啊，现在成了一个身份认同的危机。但是弟兄姊妹，这些经文中却讲到他却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而且耶稣基督，上帝见到耶稣基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同为一体，同为后世，同蒙应许，拆毁了中间隔断的什么墙。但是人间的各种各样的政客啊，人间各种各样的野心家，继续不断的撕裂男女之间的墙，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啊，种族之间的斗争，啊，阶级之间的斗争，啊，他们就 divide and rule。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用这些身份来使人类大家庭啊，不断的分化，不断的撕裂，不断的斗争，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但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却是，不管是为主的、为奴的、老的、男女老少，各处各方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一。但是这个同归于一不是仅仅靠宗教，不是靠道德，不是靠法律，那是靠什么呢？底下讲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我们的血气啊，不是从我们人的传统啊，也不是从我们的情欲，甚至也不是我们啊，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一切道德的教训啊，都在于这种说教。但是这样讲不是从人一生的，那是从上帝什么而生的。好，然后我们看到提多书第三章五到六节，在新约圣经提多书啊第三章的五节到六节啊，就特别讲明啊，到底从上帝生的是什么意思。在新约圣经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什么哎，更新。第六节又特别讲到，圣灵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重生，当我们讲到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讲到分享基督所买赎的一切恩惠，完完全全是因着圣灵的更新。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是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能够出死什么入生，在基督里得了生命，并且继续恩上加恩，立上加里得的什么更丰盛。小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58问啊，我们怎能分享基督所买赎的恩惠呢？啊，我们要常常不仅要纪念圣父上帝在勇士之中的拣选啊，圣子上帝在历史中完成的救赎啊，也要常常思想啊，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有特别的工作啊，这个特别的工作呢是指更新重生啊，救赎啊，保守之功啊，直到我们啊作为基督的心腹啊，这个得穿洁白的细白衣啊，预备整齐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啊婚宴啊。所以说救恩的应用啊，救恩的落实啊，救恩的成全全赖乎圣灵什么哎之功。所以说不管我们参加教会的生活，甚至我们读经啊祷告啊各样的善行，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像保罗讲的，总要省察自己啊，心中到底有没有主。如果说我们心中有圣灵，那就是有活水的什么江河。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充满，那我们就会烧尽，那我们就会疲乏，我们就会枯干啊，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来充满我们。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不仅有圣灵的充满啊，使我们更是得蒙圣灵的光照，对于这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好，感谢上帝，请大家翻到罗马书15章14节。在罗马书15章14节啊，使徒保罗就特别开始了啊罗马书这个著名的教牧书卷的最后的一个部分。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啊，也能彼此劝诫。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出发啊，求主带领我们进入这段经文啊，使我们晓得当使徒保罗啊特别的对罗马教会沟通的时候啊，他首先是说弟兄们啊，我的弟兄们啊，我自己也深信。所以使徒保罗怎么从对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深信转向对弟兄的什么深信啊，在这个世界上信上帝不容易，是神迹奇事，但是你信了上帝以后信人也不容易，尤其是你在社会中在教会中经历各种各样的沮丧、各种各样的失望、各种各样的幻灭，你信美国的选举制度吗？你信美国这次大选会有一个 fair, transparent, accountable, legal 的交代吗？啊，所以说我们不容易信上帝 ,in God we trust, 似乎容易，但是信了上帝以后信人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说，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啊，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够彼此什么劝诫。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由这段经文就得出一个一个题目，就是好教会啊有三大特征啊。这三大特征是哪个方面呢？第一个特征是满有良善啊。这个良善我们接下来会解释，是 goodwill， 是 goodwill 啊，而不是一种偷窃毁坏杀害。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是 negative destructive 啊，是毁灭的啊，是负面的啊。但是人子来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包括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 goodwill 啊。第二大特征是一个要有啊充足了主般的什么知识啊。今天我们的宗教越来越崇尚于经验化的啊，越来越崇尚于感觉化的啊。你信主以后有什么经历啊？啊，你信主以后有什么感觉啊？有什么异象异梦？这些也都是真实的，甚至这些也都是重要的。但是比这些更真实更重要的是上帝以及他自己所启示的真理。如果我们丧失了对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的客观性、超验性、普遍性、绝对性、无谬性的认识，那么检验我们经验好坏真假的标准又何在呢？而这样如果我们最终都强调的是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感觉，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是真的谁也是假的，因为最终就没有一个判断真假是非善恶的绝对的什么标准啊。就像今天为什么美国的舆论空前的撕裂啊？为什么教会和社会空前的撕裂？因为我们不再发自内心的承认 In God we trust， 不再发自内心的承认上帝的律法就是一个 higher law。上帝的律法不是每个人能够达成的，如果你能够完全成就神的律法，不用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十架舍命了，但是你总要有个标准啊。有了标准你不一定能够达到，但是你最起码知道我偏离了标准，或者我更大程度上合乎标准。如果我们连标准都不要，这就掉底线了。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的啊。今天美国的问题不是判断善恶的问题，不是判断真假的问题，而是判断到底判断善恶真假、公义与罪恶的标准何在？而且更深的问题，制定这个标准的是党派，还是法院，还是政府，还是某个人，还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还是最终，啊，是以上帝所启示的标准。就像圣经讲的，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什么为标准？以上帝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第三大特征当然是彼此劝诫。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越来越稀薄啊，越来越肤浅啊，甚至我们中国人古老的智慧也常常讲说情是浅言重啊。如果我们之间的情谊不到一定程度，你说话说得很重，明明是好的良言良药苦口利行的，但是对方不一定承受，不仅承受不了，可能反倒因为你有恶意，反倒因为你看不起他。所以说同样是说劝诫的话，其实真正达到效果啊，也是难之什么又难的啊。所以我们从好教会这三大特征啊，当然教会也是上帝的子民，也是你我他啊，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真的是满有良善啊，知识充足啊，并且能够彼此什么劝诫。我们的劝勉和应用啊，也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小弟兄姊妹，我们首先看一下啊，罗马书啊，它作为一个著名的教牧书信的它的基本框架啊。当然基本框架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也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特别讲的因信什么称义啊，然后第五章到十一章啊，讲的是你们得救是因乎盼望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止于什么羞耻，这个盼望望得啊。第三个方面，当然我们从十二章开始讲起啊，我们爱主爱人不可有什么亏欠啊。这样我们罗马书的基本内容，我们就从三个方面给大家贯穿：信德、望德和什么爱德啊。这个方面不是我个人做出的突破，但是确确实实啊，解经名家啊，讲到啊，罗马书不仅是强调因信称义，而是强调啊，我们如今啊，既赖恩得救啊，就要进入上帝所占的这恩典之中，盼望上帝的什么荣耀的。 所以我们从罗马书作为书信这个框架来看啊，第一就是个人性的问候啊，使徒保罗特别啊问候啊罗马的基督徒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冯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八到十五节啊，讲了他对罗马教会的什么哎负担，为他们众人格外感谢神，也求主赐给通达的道路，能够见到罗马。他认为自己在福音上也欠了他们的什么债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书信的开始就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greeting 啊，是非常的个性化的一个问候。然后在书信的内容教义性真理啊，就看到第一章的第16节17节，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围绕着义人是本一心一直一心。然后这16节17节这两节经文，那是整个罗马书核心性部分的序言啊，其中不仅讲到了人的因信称义，但是更是转向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扭转，就是我们不光要注重个人性的因信称义，也要更加注重上帝的义。哪怕是我们个人的因信称义，也是领受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根据他的律法来宣告我们什么为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书信的主要内容啊，从第一章啊到十五章啊，确确实实都是啊教义性的。然后书信的最后的结尾啊，保罗特别讲到啊我个人的呼召，当然他还是为外邦人做使徒的啊，他怎么侍奉啊，他怎么到耶路撒冷去汇报啊，要经过罗马啊，希望在罗马能够留步啊，能够和他们分享恩典，也希望罗马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啊，甚至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盘缠类似的性质啊。当然保罗也举荐同工啊，我的同工菲比啊，以及这个团队的问候啊。保罗也讲到啊，他提出来的啊劝勉啊，其实你看到在第16章第17节啊，保罗提的劝勉很重的。保罗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所以保罗其实说的话也是什么很重的啊，当然最后啊落实在祝福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就是罗马书的啊书信的框架。当然书信的结尾部分啊，这个非常有相关性啊，然后他又谈到和开始的部分的什么回应，然后我就不和大家一细谈，但是最起码你就知道保罗的书信的最后一个部分和第一个部分是遥想什么呼应的，是珠联什么闭合的。他继续称赞罗马人，当然是在主里称赞他们，然后强调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啊，谈到自己想到罗马但是苦苦不能成行啊，强调自己真的是继续欠着福音的债啊，表明自己渴望啊能够彼此相见，恩赐分享啊，能够互相得益处，而且也特别请求罗马的圣徒为他代祷。然后最后保罗也非常 practical 啊，交代特别的事项啊，问安祝福。你看他举荐同工菲比啊，然后又特别的叙旧啊，你们里边的百基拉和亚基拉还好吗啊，他过去一直是和我同工的啊，要提醒留意躲避那些被盗人啊。然后保罗又不是一个人做工，保罗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为你们，保罗又提出了一个团队性的问候啊，最后以赞美祝福结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保罗是作为一个宣教士写的书信的啊，我们有宣教周啊，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在宣教工厂上我们能写出这样的书信来吗啊，所以说今天有的是我们比较遗憾的事啊，包括很多宣教会议都是说哎呀传福音传福音，社会多么需要福音，我们去了以后能帮到多少人。所以最终请大家祷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是什么呢？缺少了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罗马书第十五章的啊十三节这整个的主要的核心性的教义性的什么教训啊。今天在很多宣教会议中甚至讲，为什么人家不分享教义呢？他说 Doctrine divides 和 Christ unites， 说你教义呢就带来分化，然后你要搞起基督，基督搞起圣经，搞起福音， 啊，高举救赎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一要讲殷勤诚意的教义，一要讲盼望，一要讲爱德，一要讲律法，你讲的越多越容易引发什么争议，越不容易促进团结，越不容易啊造就啊吸引啊更多的人啊。但是这是人的考量，我们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尊重，但是我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啊，更多的回到圣经，回到使徒保罗他自己用第一章的十八节开始啊，直到十五章的十三节啊，他用了这么偌大的绝对性的部分来讲解在基督里上帝的义，怎么在因信诚义上我们诚义，因信诚义还要因信行义啊，因信行义要本着盼望，但是更要本着什么爱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啊思考的。好，我们看啊第一点，所以使徒保罗在十五章的第十三节啊就结束了啊罗马书作为教牧书信核心性的教义性的什么哎教导，然后从罗马书的啊十五章的十四节，那保罗更多的落实到啊个人的身份、个人的呼召、个人的旅程、个人的需要，以及对罗马教会的信息啊如何彼此配搭。所以这个地方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主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所以弟兄姊妹，我再次就给大家提到两大信息啊，当圣经讲到爱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其实也是想法，就是爱人什么如己。我们最当信的当然是信上帝，只有上帝是完全绝对可信的。但是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对主人教教会，甚至对美国的宪政制度，我们需要不需要有一定的信心呢？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什么啊信心。但是无论如何，这我就给大家讲到两大信心啊。现在很多人似乎对上帝有信心，但是对他人没有信心啊。很多人涉及到美国目前的光景啊，然后他们就说美国衰落了啊，灯塔没油了啊，三尖之城粉碎了啊，美国的民主主义在全世界面前成了一个笑话啊。这很多是基督徒，很多是牧师，我说你这是法语言吗啊？哪怕是拉萨路死了，死了第四天了，耶稣说拉萨路什么出来，我们所信的是上帝，是无变有，是死人什么复活的上帝。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绑架上帝，我们也不能说上帝你不祝福美国，不是美国复兴就不行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反而行之，觉得美国一定要衰落，觉得我们一定要咒诅美国，那也是啊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向。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啊，对上帝赐给我们的家人啊教会啊，甚至我们所在的国家也要有，哪怕是普遍恩典的信心，何况我们信主的人啊，更要有来自圣经的、来自圣灵的啊特殊的一定的确信。所以使徒保罗再次讲，我自己不是一般的信你们，使徒保罗说我是深信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一般的信任是做不成大事的，一般的信心是没有安慰的。圣经讲到小信啊，我信，但是我信心小，或者是挣扎，或者是软弱，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只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挣扎啊，很多的摇摆啊，很多的疑惑啊。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个过程也会继续长进的。但是出于这种小信，甚至是盲信，甚至信的对象是对的，但是信的方法是错的啊，这些方面就会有很多苦处。但是只有当我们像使徒保罗讲的一样，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必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所以我一生一世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走的路我走过了啊，当行的道、当传的道我守住了。所以只有有这种坚定不移的 assurance of faith 确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啊真正的带来安慰啊，真正的啊沿着这个方向啊往前走。所以使徒保罗说，我自己也深信你们。当我们讲到良善的时候 这儿阿哥 Sosnis 在这个希腊文中当解释的时候，这个词是良善，是指什么呢？是指 kindness or goodwill， 是指善意是指慈爱而且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 William G.T. Shedd 他特别讲 So as to be conciliatory toward each other， conciliatory 什么意思呢？正是因为我们有善意，正是因为我们相信双方都是好意思，是美好的意思，所以我们能够沟通，而且是出现了问题，出现了摩擦的时候容易调整容易和解。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缺乏基本的信任，那我们就没法调整我们就没法和解因为他说的话我不信，他这个人我都不信，我根本对他完全丧失了什么信任，这就没任何余地都没有了小小弟兄姊妹今天的美国撕裂也是如此。那我们看到礼拜六华盛顿大游行，现在基本的事实你就很难查明到底是百万大游行还是二百万大游行，还是一千人还是街道空空如也。那街道空空如也，新闻记者照的也是真的，为什么呢？你就可以在那儿照嘛你照的是人山人海，也有可能是真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对于基本的事实我们就难以达成基本的什么缺知，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信任右派之间，左派之间，教会与社会之间，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川普和拜登之间所以求主真的是格外的怜悯我们医治我们的创伤，医治我们的撕裂更多的恢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kindness 那种 goodwill， 这是非常重要的。说到弟兄姊妹今日教会的复兴今日美国的复兴我们需要灵修需要属灵的友谊，需要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什么信任。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十章二十节就讲到说，人若说我爱上帝，或者是我信上帝，却恨他的弟兄，或者说却不信他的弟兄，那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我们甚至也可以讲，如果我们对我们看见的了解的弟兄就没有基本的信任，那我们也很难说我们信任的看不见的谁上帝的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当今这个 Wheaton College 这个维珍神学院著名的灵修神学家侯世廷他写的这本书还是蛮好的，请大家能查至圣之交属灵友谊论爱上帝。他就说背叛带来的痛苦就像我礼拜三参加 Grateful 小组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爱主，非常踊跃参加，但是弟兄姊妹在祷告中也有很多的挣扎，就发出来到底谁背叛了美国的理想，美国的理念造成了目前的困局和人心中的郁闷，祷告中就流露出来背叛了美国的理想，美国的价值。所以侯世廷本身讲背叛带来的痛苦，人生浮浅的悲哀怎么彼此间的友谊信任和合作难道这样浮浅吗？难道过去的一切恩恩爱爱都是假的吗？对社会和别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的情况然后讲再再都提醒我们彼此认知 spiritual friendship 属灵友谊的意义。倘若基督徒醒悟到这些，或许在这垂死的文化中仍有可能再度经历属灵的复兴。就像我们学路加福音第八章，那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兄弟来找耶稣，那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听了父的话又去遵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了。耶稣讲到母亲，耶稣讲到兄弟的时候，不是从血缘的角度，更不是从利益的角度，更不是从邪情私欲的角度，而是从神的道的角度。那中国人中，希腊人中，那认为最崇高的友谊，最低级的友谊是兴趣之交，就叫狐朋狗友第二个是利益之交是为了互相利用。第三种交往是义道什么会友，互相什么造就所以有欲友情欲之友，有利友利益之交，然后也有灵友属灵的什么朋友。所以为了我们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在主恩教会中，包括我们彼此之间靠着主的恩典 要有更多的啊，因着我们信上帝，也有彼此的信任；因着我们爱上帝，也有彼此的什么爱相爱；因着上帝是良善的，我们彼此之间也要更多的在主内啊，有更多的 good will and kindness。好，第二点，第二大特征，使徒保罗讲的说，你们也充满了主般的知识。所以啊，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啊主般的知识的时候啊，我们讲到啊几个方面啊，底下讲说这种认识是对上帝充满爱的知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但是爱心就没有知识吗？啊，知识就是没有爱心吗？啊，世界上最美好的和谐就是知识与爱心之间的和谐，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认识你，我认识上帝，我觉得上帝是可爱的，所以我爱上帝。我认识你，我觉得好，所以我们彼此相爱，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知识和爱心之间撕裂，我们似乎认识上帝，就像圣经讲、啊、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神鬼就是鬼魔也甚，却是什么干净，因为鬼魔没有顺服上帝，没有荣耀上帝啊，没有爱上帝的那种什么新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魔鬼身上啊，这种知识和爱心的撕裂是登峰造极的。魔鬼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啊，我们自己身上所存的来自魔鬼的攻击所造成的伤害的印记，也就是知识和爱心的什么分离啊。有的时候我和师母之间有一些摩擦，师母说，哎呀，王牧师还能够给你讲知识吗？这些你能讲，我听你讲，我也能讲，为什么我们都能讲，我们就做不到呢？不是知识的问题，是爱心不够的问题，是知识和爱心什么撕裂了。所以常常灵修学家哲学家都讲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人与人之间啊，不是我们现在我们要过圣诞节了啊，要过感恩节了，要过春节了，本来我们可以回大陆，我们可以回台湾，回香港，亲人团聚啊，尤其是父母年老，我们巴不得能够啊聚一聚啊，这个方面求神怜悯，求神开路。但是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是什么？不是人与人，不是距离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而是你的大脑和心灵之间。你头脑里认识的，却不是你心里所爱的。啊，你头脑里有各种美善的知识，各种各样的教义，各种各样的法律，各种各样的程序，但是你的心里却是什么邪恶的。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讲的世界上最邪恶的现象就是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又是最常见的。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的32节，罗马书第一章32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他们有知识，他们对于上帝的存在啊，对于律法，对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啊，他们对于这三个方面都有充足的清楚的知识。但是你看到他们怎么做，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什么去行。他们心灵中所行的不是行的对上帝的认识，对律法的认识，对于上帝按照律法所带来的公义的审判的惧怕，二是顺从自己心里的邪情什么私欲，按照自己心里所行的去行。那现在我们教会中有很多啊，特别是家庭中，有的时候我们和孩子争来争去啊，同性恋的问题了，移民的问题了，环保的问题了啊，甚至包括昨天有没有游行的问题了，到处都是争议。但是基本上最后争来争去，往往说，哎，为什么你这样了？为什么这是你的权利？我心里就喜欢这样，咋的呀？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这地方就说，他心里喜欢的，就还是喜欢，不光自己喜欢这样行，伤天害理，还要喜欢别人什么一起去行啊，结党拉派啊，纷争的和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非常啊重要的问题。所以在以弗所书第3章16节到19节，使徒保罗在祷告中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inner man 就是我们内在的人。那我们现在都想健身啊，我们都想跑步啊，都想广场舞啊， 啊，都想这个健康在于运动啊，啊，但是说你怎么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呢？是基督与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说弟兄姊妹，我们爱心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爱心的根基是真理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可爱的，我们还会爱上帝吗？如果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不知道对方的需要，你怎么去爱对方啊？所以我们的爱心要有根，什么有基的。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我们始终牢记的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的。今天我们很可怕的是强调爱心啊，但是不强调真理，不强调标准，不强调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能与和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底下又讲，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全体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心能否有根有基，能否真正的根基与扎根于牢牢的不动的立足于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尤其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的什么哎根基上。所以啊，有一位姊妹，应当是一个台湾的姊妹，她就讲到生命的转化，她就说是与这种知识，是与上帝亲密而得的知识，是关乎我们的全人的，而不是仅仅是一个 mental 或者 intellectual， 不仅仅是头脑的，不仅仅是心智的知识。所以这个知识是一个 living knowledge， 上帝的话语是一个活泼的话语，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要变成活泼的。但是这个活泼的知识，活泼的话语，一定要有灵与灵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和密切的。小弟兄姊妹啊，伯纳德啊，是这个中世纪一个著名的圣徒啊，他在年轻的时候竟然说服了33个人啊，跟着他一起来进啊修道院，立志修道，过贫穷顺服的生活。然后他用15年的时间啊，写了一本书叫《论爱上帝》On Loving God。他就提出了4个著名的境界，他就说为自己爱自己啊，这是自然境界，这是动物世界啊，这是这个人的本能。第二个为自己爱上帝，但是真正精纯的是为爱上帝而什么爱上帝啊，上帝啊，你是可爱的，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你降光也降爱啊，你一致你也思虑，能够完完全全接受上帝所做的一切啊，不是因为接受上帝的一切，而是因为你接受了上帝，然后自然你就接受上帝所行的什么一切啊。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人，我们就容易理解他的做法，就像这个中国人讲的疑人偷斧啊，你怀疑斧子灵蛇偷去了，你越看他越像什么偷斧子的，后来斧子发现了，越怎么看他都不像偷斧子的。所以你从这个相信这个人，你就相信这个事，你怀疑这个人，你就怀疑什么哎这个事啊，这些方面啊大家是老生常谈。但是无论如何，伯纳德还落实了说为爱上帝而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耶稣总结律法的时候，爱上帝啊，爱灵舍如同什么爱自己。当我们真正爱上帝爱自己的时候，因为我们爱惜我们的光阴，所以爱惜别人的光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安慰，也去安慰别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别人欣赏啊，也去欣赏别人。我们爱自己啊，然后推己什么己人啊，这也是合乎什么哎圣经的。小弟兄姊妹，大家讲到我们对于上帝的爱是如此，对于上帝的信也是如此。有很多人讲啊，我什么也不信，你什么也不信，最起码你信自己吧。所以说人都是自己信自己，别的都不信。但是后来啊，因着信自己也信上帝，但是最精纯的信仰是一信上帝二信上帝，上帝耶和华如此说我就如此什么信，不是因为给我带来好处，不是因为给我带来经历，不是抬高我的地位，是因为是耶和华如此说的，他的话字字句句都是什么炼净的。为信上帝而信上帝，而为信上帝而信自己。怎么叫信自己呢？哎，使徒保罗也讲，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如今我成了什么何等人， 真正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也反复讲，我蒙受了上帝的恩惠，在万邦之中叫人归信什么基督，他是领受了使徒的什么职分的。那使徒保罗如果对于自己这个领受的职分没有确信，他做什么？他干什么写信？他为什么侍奉？他为什么可以说我为了天上的意象？他甚至明明走向罗马是要被捆绑，甚至在那里寻道的，但是他依然什么前行。他说我没有违背那来自天上的什么意象。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的境界也是这样，你最后一定要有一个确信，两大确信，一个是你对你自己得救的确信，第二个是对上帝到底呼召你做什么。那当跑的路，当打的仗，当传的道，上帝给你特别的，别人不能够取代的，你做了就开心的，你不做就觉得遗憾的，你觉得无法向人交账，更无法向上帝交账的那个使命感，那个责任，那个工作，那个呼召到底是什么啊？第一块我们常常不清楚，没有那种得救的确信，另外我们也常常没有事工的什么确信啊！求主怜悯我们。好，第三大特征。所以使徒保罗又不光是讲到你们要满有良善啊，充足的知识啊，也要能够彼此什么劝诫。说弟兄姊妹，劝诫是教会生活中最难的啊，劝诫是父母子女中关系中最难的啊。你能够劝诫孩子吗？孩子四岁七岁啊，慢慢听你的，八岁呢，十二岁呢，十四岁，十五岁，十八岁，甚至孩子三十岁四十岁了，你还能够既温柔又坚定的劝诫他，他还能够平静的听，尊重的，深刻的，冷静的去分析去领受，那这父子关系不简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之间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最终其实是落实在能不能劝诫，能不能提个意见，能不能叫良忠言什么逆耳，良要什么苦口，能不能说一点你自己不愿听的啊。师母有的时候还常常提醒我，哎，马牧师，你就是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恩赐啊，就是不愿听别人的话。我说你刀刀扎心。所以有自信的人，比较积极的，比较主动的，带领性的，他有的时候他就容易傲慢啊，容易骄傲，容易自大，山高什么谷深，我们必须这个警醒啊，谨守的。好，然后我们再看，那弟兄姊妹，劝诫的动机，你一定要在劝诫别人之前，你要审查自己，你是一个 good will 还是一个 evil will。 如果我们劝诫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了让对方得益处，为了使这个婚姻，这个家庭，这个国家更加得益处，我们首先摆正我们自己的什么心态啊。如果我们是出于一种善意良善的，其实对方能够感受到，人啊是个灵，所以中国人常常讲心有灵犀什么你点头，常常讲第六什么感官，尤其是我们姊妹啊，像我们家靠着主的恩典啊，接待很多人，就是这两年，特别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很少有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啊，师母就常常讲，王牧师，我看着顺眼的就是比较有保障的，我看着不顺眼的你别让他来了。我说怎么能够看着你看着顺眼的就接待，你看着不顺眼的就不接待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我回头看，就是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姊妹，有的时候他们常常心里直觉的哎不对劲，或者有问题的，往往还真的有不对劲啊，有问题的什么哎地方啊。有的时候男人更多的是理性的推理啊，姊妹当然也有理性的推理，甚至也很强啊，但是有的时候姊妹更多是生命的什么直觉，这个直觉性的智慧啊，有的时候胜过逻辑，胜过字句，胜过规律，因为你可能搞的是僵死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啊互相尊重，当然弟兄之间也有些直觉了。第二个方面，劝诫的基础啊，你得有知识的，你在哪个方面给人提出劝诫，你要对那些方面有充分的什么了解，你别说来说去最后成了笑话了啊！不管你劝诫的他不听啊，甚至你自己也受到什么藐视，你说一些什么外行话啊？这个方面我们确确实实啊要有知识啊。第三个，劝诫的定位是要彼此，所以劝诫中包括夫妻，甚至包括父母和子女之间，如果我们是居高什么临下， 如果我们是盛气什么凌人，那对方我们这个心态我们这个姿态就很难让对方什么接受。这个上帝造人人人平等啊，其实关键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就是人人都是一个灵，人人都需要受尊重，人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个相互性质的，不是一个单上性的啊，不是一个从上到下性的啊，这些方面都是啊人性的。所以小孩子，你比如说你劝劝小孩子，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第二代在美国学英文好啊，这个我看师母他说，哎呀，凯文，你教教我这个英文啊，怎么发音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凯文对文化的了解，哎呀，这个方面你教教妈妈，哎，教教爸爸，那孩子就会很开心啊。所以这些方面，他们能不能教我们？当然也能够教我们呀。啊，所以孔子说，三人行必有什么？无事，当然做父母的还是父母啊，做牧长的还是牧长啊，但是无论如何，圣经这儿讲的说也能彼此什么劝勉。有的人说，哎呀，我从儿子学什么东西啊，我从我老婆能学什么东西，你是信主多长时间，我能从你学什么东西。你看真言上讲说，懒惰人呢，你去看看那地上的小蚂蚁，圣经讲我们从小蚂蚁身上就能够学到什么教训。我们要从所造的一切都能够看到主点述说神的荣耀，穷章传扬神的什么手段，这一切都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看了主的恩典，要有这种谦卑的心态，彼此劝诫的心态。所以你看圣经讲的说啊，箴言27章5节到6节还有17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朋友家的伤害，说的不好听的话，啊，不中听的话，啊，你正说的带劲呢，你正做的带劲呢，他朋友在旁边捅捅你，啊，停一停，啊，跟你说句话，你当然有点不爽不顺，啊，这是自然的，这是都是属血气的自然的反应，但是心态上是出于忠诚的，仇敌连连亲嘴，却是什么多余的。和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什么如此啊！我们不要光互相顺着，当然欣赏了感恩了这也是好的啊，但是要有挑战性。哎，王牧师，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进一步的思考一下，进一步的解释一下，甚至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讲的啊，可能是不是有点错了，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是铁磨铁磨出什么刃来。好，所以说我们看到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讲和当用各样的智慧，哎，这又讲到智慧知识，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心被恩感歌颂上帝。然后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更是讲，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什么哎刚硬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彼此劝诫虽然是难的啊，但是我们摆正我们的动机啊，要确确实实爱主爱人啊，确确实实要有一定的基础啊。我们为着爱主爱人的缘故，愿意多学习，愿意多研究，但是同时也要把我们的心得分享给什么别人啊，这样就成了彼此的劝诫，彼此的相劝，彼此的教导啊，也是生命的什么来分享。好，最后我们看劝勉与应用部分。好，弟兄姊妹，唯一我们在2020年主恩基督教会的主题，我们没有人想到啊 ,2020 年啊，上帝用这个重重的瘟疫啊，不光是我们教会啊，也是我们整个的美国生活都啊陷入很多方面的停顿、大调整、大挑战时期。也很多人也没有想到十月惊魂或者十一月惊魂啊，能够美国大选出于这种焦灼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要破碎重建，何以复兴。小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在基督里是善待他人呢？啊，当我们说不好听的话，甚至我们生气的时候，是爱别人呢，还是更多的爱自己？是造就别人呢，还是更多的宣泄我们自己所受的啊伤害？所以说，定制有 good will 容易，但是真正保持这个 good will， 真正保持这个善意，需要反复的什么省察。因为我们的邪情私欲啊，因为我们的 这个软弱挣扎苦读，常常不知不觉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泛滥出来。小弟兄姊妹，犯罪、撒谎、伤害，在这个世界中啊是正常的。讲说真理，彼此造就，归荣耀给上帝，这是 supernatural， 这是超常的。啊，所以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只有人子来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的。啊，这个方面，然后我们看第二点，我们是否渴慕更多认识上帝？啊，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真正读圣经的，啊，真正读一点经典名著的，啊，现在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在网上听到的，啊，你听到牧师讲道，你会不会参加主日学？会不会参加牧道班？会不会参加门徒培训？啊，会不会参加圣经历史？啊，教会历史？会不会参加一些读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我们华人多多的是硕士，多多的是博士，啊，又是在第四地区，都是高精尖的工作。我们就知道从事哪一个工作，你一定要读一些厚厚的书的，而且你一定要掌握，一定要做题，一定要思考的。为什么我们信主啊，反倒不愿意好好学习，不愿意好好读书，不愿意好好受教呢？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省察我们自己。所以第三点，我们能否在基督里彼此劝诫？我到现在记得有一次啊，我们众长老啊聚集啊，有一些讨论啊，无论如何是正常的交流啊，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啊，如果别人说到我就很难受啊，就很软弱，很挣扎。啊，袁玉长老当时就提醒我，啊，王牧师，难道我们说一句啊劝诫的话，或者提醒的话，或者讨论的话，弟兄姊妹之间、朋友之间就不可如此了吗？哎呦，我就到现在就记得，非常扎心，非常扎心。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能在基督里啊彼此的劝诫，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这是我们关系好的标记，啊，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标记。啊，这是我们主恩教会真正在主的恩典里要彼此学习，互相劝诫。那社会上的人不信主的通达之人还讲有的改之，无的什么加勉，何况是我们在主内是一起生活、一起同工的。说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谦卑的心、受教的心啊，使得我们真正能够彼此什么劝诫。然后我就最后就特别给大家分享啊，加尔文他在讲的劝诫的时候啊，他提出的一些方面。第一点，他说你劝诫别人作为一个指导者 counselor leader 必须有两个特质啊，一个特质就是慈仁，也就是慈爱、仁爱啊 good will， 能使他衷心的忠告帮助弟兄，用一话语表情来显示自己是别人的什么朋友的。所以我们先要把我们的心态摆正啊，然后第二点，另一种是技巧或者智慧啊，你不光要有好的动机，还要有好的技巧或者智慧，能在劝告弟兄时显出自己的权威。当然是术业有专攻啊，学道有先后，我的电脑出了问题，我肯定不是权威，我肯定会请师母或者请弟兄姊妹来帮助我，那别人怎么帮助我，我就在那里看，我就在那里欣赏，我就最后感恩，我绝对不是权威。所以弟兄姊妹，能在劝告弟兄时在相关的领域中显出自己的权威，因而听到他讲话的人可以得到什么益处啊。第三个方面，与那出于弟兄之情的忠告相反的是恶意和傲慢。如果你有恶意，别人一看你的眼神，别人一看你的肢体的语言，我们藏都什么藏不住的啊，傲慢，一这两样会叫我们轻蔑藐视那些有了过失的弟兄。哎呀，你这做的不对啊，你这不行那不行，我们轻蔑别人啊，藐视别人啊，使别人有种被轻慢、被看不起的感觉。这样我们不但不设法去矫正他们，还去讥刺他们，还去讥笑他们啊，讽刺他们啊，使他们感到更加难受。然后我们看到底下讲，严厉的话或态度会使我们的劝告失去效果。所以圣经讲的温柔的智慧，智慧的什么温柔啊，这不简单的。然后讲，但有时我们纵然仁慈与礼让方面很周到啊，但这并不一定会使我们成为适当的劝告者。你认为你很仁慈，你认为你想的很周到，但是你可能没有经验， 啊，所以嘉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还必须要有智慧和经验。那中国人为什么说姜是老的辣，老马识途啊，或者说白发是荣耀的什么冠冕，或者是长老长老在南韩教会，在中国大陆教会，在历史上差不多，除非是特别情况，你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就是做主任牧师的，你不到40岁你没有资格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了，你能够教育子女啊，管理自己的家庭啊，你教育子女管理自己的家庭，你十几岁20岁刚毕业行吗？根本不够那个历练和资格的啊，这是圣经中也讲的非常清楚的。因此保罗证明罗马人能够自己彼此宣告，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啊，因为啊他们已经有啊两种啊特质啊，就是仁慈与什么哎经验啊，当然都是一定限度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另外也给大家讲到一点，那我们现在在读书会中给大家分享布雷克啊理所当然的侍奉啊，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弟兄王牧师你讲灵修我怎么灵修啊，我怎么辅导啊。第一，这套书呢在网上有，是电子版的，你随时搜理所当然的侍奉能搜到。第二呢，如果你到中国大楼去，300人民币大概50美金是四个精装本的，300万字的，非常精致的。然后我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是分成五个部分，信心与敬虔篇。我们怎么从信心追求敬虔啊，第二个成圣与律法啊，成圣就是内在的倾向与神的律法中显明的旨意相合。然后成圣与美德怎么分别为圣啊，不仅仅是做善功啊，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内在的美德啊。第四个我们会分享成圣与祷告篇啊，第五个方面，你在敬虔律法美德祷告的基础上，你能够进入灵修与什么辅导篇啊。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时间都很紧张，但是无论如何我请文玲姊妹啊把给大家编的这五本小书啊发给大家啊，如果你有时间啊你一定要读啊，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讨论。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到啊真教会啊好教会啊当有的这些标记的时候，我们常常省察自己啊，啊，心中有软弱，有挣扎，有苦毒，有怨恨，所以求主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求主的圣灵再次更新，使我们不是靠血气，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主意，乃是唯独靠上帝自己，靠圣灵本身满有良善，充足了主般的知识，又能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在这个仁爱上啊，在这个智慧上，在经验上都能够彼此劝诫，成为彼此的祝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